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货柜航运带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混乱。根据物流业者的即时数据，目前全球有300多艘货柜船卡在港口之外，无办法进港卸货，后续将会造成交货延迟和库存短缺的问题。业者预计中美航线港到港的平均时间已经从2019年的20日增加到去目前的约30日。此外，船运货柜短缺也导致运费攀升的。全球货柜货运指数 Freight Baltic Index 显示，近期中国或者是东亚至北美东岸的40尺货柜价格近$20,000，比前一个月飙涨了超过$3,000。而东南亚至北美东岸的40尺柜货运价格则一度飙升到去$25,000，但一周的涨幅就超过$600。欧美疫情缓和后带动需求强力反弹，但亚洲却因新一轮的 Delta 变异株带来的疫情而导致工厂产能短缺及部分码头遭到关闭，再加上失港和货柜价格飙涨等原因，没办法及时出货，恐怕让到全球消费陷入缺货潮。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全球约有42%的出口都是来自亚洲的。在东南亚，曾经是全球防疫模范生的越南，从今年第二季开始爆发新一轮的疫情，因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8月20日以来单日染疫数目已经飙升到去10,000宗。目前首都河内实施封城令，而南部大城市胡志明市亦都实施历史上最严格的居家令。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制鞋和成衣出口国家，越南所制出的防疫措施已经严重冲击到工厂的生产线和交货速度。台湾制鞋大厂宝城是全球最大的代工集团，其旗下位于越南的宝源鞋厂已经宣告停工到去8月底，使到它的主要代工客户 Nike、 Adidas 等国际品牌面临着断货的危机。越南成衣纺织协会 Vitus 数据显示，越南有高达35%的成衣工厂处于停工的状态。因应大规模停工对供应链及当地经济冲击，越南从7月起制出三就地政策，亦就是让产线工人就地住宿、生产和用餐，盼能够兼顾产能和防疫。不过三就地实施至今不单止无效，反而因群聚造成疫情的恶化。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现港分会会长陈真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公司啊，为了配合也准备了实施三就地的相关的一些物资，不管是寝具啦，或者是帐篷，有一些可能它是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
他说公司为了配合，也都准备了实施三就地政策的相关一些物资，不单只是枕具或者是帐篷，有一些员工他是可能是属于无症状感染者，工厂里还是有员工不幸确诊，就变成了公司工厂内交叉感染了，情况有一些失控的。越南疫情失控让全球的制鞋和成衣业甚至是高尔夫球具都上演断货荒。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向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疫情之后，户外的运动用品的需求其实非常的高，像很多的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的这个用品现在也都是在越南生产。
他说在疫情之后，户外的运动用品的需求其实都非常地高，就好像很多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用品现在也都在这里在越南生产，但是高尔夫球用品供货受到疫情影响，自然就会产生所谓的缺货，订了货落了单，可能要很久之后才会拿到所需要的产品。 除了越南之外，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確診曲線亦都攀升緊嘅，好似係泰國，累計染疫病例已經突破100万宗。對此，泰國出口商協會總裁陶羅蘇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食品等產業的產能嚴重受限。他說受到 Delta 病毒影響，截至上個禮拜8月中，泰國有近2000间工廠暫時關閉或部分產線停工。目前受到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產業主要為食品加工廠、汽車生產廠、電子廠和成衣廠。不過幸運的是，目前港口並未爆發疫情，港區業務一切正常。而馬來西亞近日的單日新增病例都屢創新高，部分外資機械工廠被迫停工。馬來西亞德國工商會執行長本貝克向美國之音表示，
So it goes all over the place.
他說德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包括了半導體很多的產業，目前受到衝擊最大的是機械工廠，然而其他相關產業也因封城措施受到相當地衝擊。就我所知，當地幾乎所有工廠都已經關閉，僅有符合政府特定製造規範的企業才能夠復工。然而目前大部分營運企業因為缺乏材料和原物料，產能遠低於平常的60%之下。針對東南亞聯盟區內的疫情和供應鏈的衝擊，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表示，他說唯有各國提高疫苗的接種率之後才能夠有效緩解。他說
泰国还有在菲律宾的电子产业，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啊等等也都有影响。
他说泰国还有菲律宾的电子产业，以及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我们都看到，亦都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等等亦都有影响的。这些国家普遍的是疫苗不够，注射率非常非常地低，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可能在7月、8月、9月大概到10月的话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外界认为不少从中国迁出的生产线移入东南亚国家。不过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看法不同，他说东南亚疫情恶化导致当地生产停摆，可能让产能又暂时重返中国。
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在越南、新疆，因为现在越南不能生产，印度不能生产，要关厂，要防范疫情。如果
蔡明芳说，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越南等国家新增，因为现在越南、印度不能够生产，要关门，要防范疫情。如果继续有这个需求，当然要回到中国去生产。但是一旦越南或者印度疫情受到控制，这些产能又会回去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所面对的，特别是好像美国的这种高额关税仍然存在，而生产线的重组、多元的布局，它是已经发生紧。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亦都认为，企业未曾完全脱离中国市场，但亚洲新增的产线现在要重返中国亦都没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 Vietnam, Malaysia, Thailand is maybe being among...
他说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可能成为这一轮供应链移转中最为受惠的几个国家，不过这些国家目前疫情严峻，可能让跨国企业转移到去当地生产线的计划先叫停。但是目前中国疫情情况也都不会让外地企业投资移回中国。中经院的徐遵慈则认为，中国的供应链虽然仍然具群聚优势，但东盟的发展亦都好积极，3-5年内的前景可期。他说
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它的供应链的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是以泰国来讲，它大部分的这些产业的中间材其实还是大量的要仰赖中国。
他说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供应链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泰国来讲，他们大部分产业的中间材其实是还是大量地要依赖中国，周围的国家譬如说 泰国、马来西亚都有他们在特定供应链上重要的地位，但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慢慢地将他们整个供应链发展起来，可能是三年、五年以上的时间。在东亚，由于日本和南韩企业多数都在东南亚设厂，当地疫情升温自然会冲击到两国的出口。根据韩联社最新调查，越南南部有高达70间的韩国企业被迫停工，而日本商用车大厂50铃汽车在关东西南端神奈川县的工厂亦都因为越南疫情升温导致缺料停工几日。至于丰田汽车则受到东南亚晶片制造短缺的影响，九月将在日本减产四成。针对日韩供应链的吃紧，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说，大厂会尽量维持正常的营运。
日本东北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的工厂啊，他们受到的影响还是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韩国已经是
他说日本东北还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工厂，他们受到疫情影响还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者南韩都已经是主要的已经开发国家，这些国家至少在控制供应链上还是会尽可能去压制，他们再怎样都会维持整个工厂正常运作，尽量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于台湾，就是在五月中出现疫情破口的，经过近三个月的严控，目前防疫警戒已经从三级降到去两级，因此蔡明芳说工厂产能受到的冲击有限。
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的这个移工感染的这个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像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
他说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移工感染的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好像是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世界前几大的运输公司，还有我们有华航和长荣货运飞机，所以整个出货的状况还是维持非常好的。所以他台湾主计总处先至上修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到 5.88%， 在生产制造这一端的话，目前看来是没有受到冲击的。中经院的徐津慈则说，台湾目前的疫情控制得当，整体供应链亦都具有优势，但仍然有缺水缺电的隐忧。他说
台湾在完整的生产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风险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的整个管理啊等等的系统来讲的话，其实相对于东南亚跟中国是有非常多的优势。
他说台湾在完整的生产环境、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管理等等系统来讲，其实相对于东南亚和中国是非常有很多的优势。不过可能台湾在水电供应上面必须要去思考怎样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水电，让制造业在这一边可以安稳地生产。在中国方面，疫情也都持续升温的，宁波舟山港8月11号传出一名工人染疫之后，导致其梅山港区暂时封闭。而上海浦东机场都在8月20号传出至少5名货运人员确诊，导致所有货运航线与收发暂停。舟山港的船运与浦东机场的货运吞吐量均占全球第三，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标榜清零的防疫政策将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危机，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不过中国清零政策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呢？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现在使用的零容忍的政策呢，会使得他面对很多困难。我不认为他这个零容忍的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他说他中国现在使用零容忍政策会使到他面对很多困难的，我不认为在这个零容忍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大陆的制度决定他的反应很慢，所以他要一直拖得很久很久才能够反应过来，直至他损失很大为止。经济学人智库的马洛则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年底之前都是不会改变的。
What we're seeing with local authorities,
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目标确实是要控制疫情，不让病毒蔓延，才会想到经济相关的部分。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之前看到中国当局做出政策调整，因为届时他们才意识到必须与病毒共存，但调整政策的时机可能会比外界迟很多。全球供应链危机短期无解，未来的商业模式又将怎样去演变呢？对此蔡明芳说，
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的。供应链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元，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说，从美国特朗普总统再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供应链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元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不解决的话，当然工厂就会去近的去设厂，距离市场近的地方以市场为导向来到设厂。而徐津慈则认为，新冠疫情除了令到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区域化、在地化和短链化之外，亦都让创新的商业模式有了发展的契机。
譬如说远距经济、零接触经济啊，或者是各种各样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智慧的医疗、远距的医疗啊等等。
他说，譬如说远距经济、零接触经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智慧医疗、远距离医疗等等，现在都陆陆续续在发生。我想除了数位经济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之外，另外气候变迁或者绿色转型都会是未来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发展的契机。从大国经济角逐的角度来看，护佛研究所的许成刚认为，疫情恐怕将会扩大美中经济的脱欧趋势。他最后说，
中国大陆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中美经济之间的脱钩，而且这个在扩大，不仅仅是中美，在扩大成为西方发达国。
他说，中国大陆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中美之间的脱欧，而这个趋势在扩大，不单止中美，再扩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普遍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样这个脱欧趋势长远来讲一定会很大地改变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所以全球供应链结构正在不可逆转地大变化之中，如果没有这个疫情，这个变化也都会来的。但是这个疫情是非常非常大外来的力量，将它加速这个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